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5年3月22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呢，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美国星期六从也门撤出了所有人员，那么星期五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首都萨那的两座清真寺炸死了至少137个人。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声明说，由于也门安全局势恶化，对那里的人员进行临时的调整。美国有一支大约100人的特种部队一直部署在也门南方的阿纳德空军基地。美国那个基地发动对也门境内基地组织的无人机袭击。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将继续密切监视呢来自也门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在也门具有足以应对威胁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召开也门问题的紧急会议。中国、日本和韩国星期六在首尔举行外长会议，讨论了缓和因为历史和领土争端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等问题。三国外长在会后发表的声明稿当中呢，称将为尽早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呢而继续努力。另外，在敏感的历史问题上，联合新闻稿还说，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这是三国外长2012年4月以来呢，首次举行正式的会谈。朝鲜军方威胁要击落韩国活动人士计划放飞穿越戒备森严的南北交界处的气球。那么气球呢，将运送10000张好莱坞的电影采访的 DVD 光盘。那么韩国活动人士就说，他们计划3月26号放气球，但是这部电影的 DVD 和50万张传单是经过非军事区的上空送到朝鲜。朝鲜官方的朝中社称，这个放飞气球计划等同于事实上的宣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病情星期天进一步恶化，那么新加坡总理公署官方网站星期天发表的一条短暂的这个公告说呢，李光耀先生在今天进一步的虚弱。该网站几乎每天更新李光耀的病情。现任的总理李光耀的长子呢，李显龙上午是前往新加坡中央医院探望父亲。大批的新加坡民众在医院门外献上鲜花，并留下很多祝福的字条、卡片、横幅和各式的礼物。91岁的李光耀入院超过6个星期。3月22号是世界水日，联合国将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有关报告说，世界上有7亿多人没有办法得到清洁的饮用水。那么在中国呢，与空气污染问题一样，水污染问题也面临严重的挑战。有报道援引地质调查局官员的话说，中国城市90%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其中2/3的城市的地下水受到了严重污染。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是党员。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在将近6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他亲自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在他亲眼目睹周围无数的达官显要一个个在党内政治斗争风浪中丧失权力、丧失人身自由乃至丧失生命的同时，他自己却不仅可以屹立不倒，而且还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周恩来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揭示。
1969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死得无声无息。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煌，职业一栏写着无业。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且为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总理周恩来。
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呢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开始毛呢并没有想把刘少奇啊，一开始啊就像九大的时候就是那么样子给那个搞死啊，一开始只是想把他接班人地位给拿下来。那么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的时候，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留的，因为毛的时候也讲嘛，那刘邓都是人们内部那个矛盾。
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不过，刘少奇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他死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在这期间，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曾经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揪人，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所以呢，毛就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这个刘案。一旦定成历史问题，定成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敌我矛盾。只有这样子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那个交代，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这个刘的时候，周的态度那就变了。周呢，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呢，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呢，是在66年的这个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打倒彭罗陆杨的时候呢，成立起来这么一个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个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权力巨大，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千人。 该机构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解散。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那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但是周参与，而且周是在江青的上面。江青把材料搞了之后，要到周那去，周最后也能认可。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司马青阳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我看的档案材料呢，是在刘案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用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呢，就称亲笔写的刘贼。这个给刘那时候戴了5顶帽子。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公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冶平让我看了一个原属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2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既有4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8届12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案子，他下的最后的这个批示，他起草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井投石之嫌？
刘呢，那时候本身已经落了难了，从国家这毛的接班人，那已经成为那个阶下囚了，你还要用伪证，来政治上宣判刘少奇的死刑，这个本身的话呢，我就是一种落井下石。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他审理刘案，最后代表中央做刘案的审查报告，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污点。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在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呢，他的儿女们就是刘元呐、刘平平啊，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就这篇文章里面，刘少奇的儿女写的，说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
嗯，
这是在前半期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
嗯嗯，
后半段王光美出来之后，了解很多情况之后，对周的话呢，我听说意见就很大。
嗯，
那么90年代，国内有一篇周恩来的电影，讲周恩来在文革，王铁成主演。
嗯，
哎，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到底为什么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其真实原因，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周恩来呢，一直是在林彪之上，在党内的地位，在军中的地位也是如此。
对，
到了文革中间以后呢，林彪跃升为毛的接班人，
对，
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周成了他的下边的了。那个时候叫做林副统帅。周当时是怎么接受林彪作为自己的上司了？
周这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啊非常强，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他也会去那个照办的。哎，那么做出什么决定呢，他会服从。所以呢，他在文革中林一定确立接班之后，周十分注意跟他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1966年，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5位副主席。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周在写报告的时候，从来都是毛林并列，每天晚上写到半夜三更。而且呢，多少年这么写下来之后啊，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结果林彪事件之后呢，还有这么个小插曲：林彪已经衰废了，周那一晚上没睡觉啊，还是给那林彪给毛林写报告的时候呀、啊，里面报告写的是毛，哎，信封上写呢，毛主席、林副主席，笔误，吓得一身那个冷汗的，然后专门把他的这个秘书叫季东给这个叫来， 说你看看我都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呀，你以后你要替我来把关的。实际上信呢根本也没有送出去，但是呢你就从这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他已经都习惯了。
蒙哥史专家宋永义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儿子陈光曾经回忆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林彪是这个中共打下红色江山的头号的功臣呢，哎，但是他建国以后呢，就闭门那个养病了。
嗯，
周呢，利用总理的这个之便的话呢，经常去看望啊，关照问候。周去看林彪去，这个林彪每次呢，都要把周送到大门口，哎，也是表示一种对周的这种那个尊重吧。
嗯。
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超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那照片，
嗯，
最后呢，都被这个汪东兴呢送给周，最后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在政治上，
对
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两个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那时候呢，江青的这个还没成气候。
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临江两派激烈对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的批评了张春桥，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因此被触怒。他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使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在这个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这个过程中，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呢，实际上是被夹在这个当中，被夹在这里，
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这两边。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周呢还试图的话呢和稀泥，但是毛呢这个人他是这样子，不得罪人，一得罪人得罪到底。开始是集中对陈伯达，陈伯达那时候最开始还要保留中央那个委员呢，后来是根本就是关到秦城监狱去了，然后从他转到荒芜叶里丘翘山镇武，想逼林彪出来那个检讨。
但好像林彪并没有正式的做出检讨，对不对？
没正式。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那个恼火，之所以抓住荒芜叶里丘不放，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林彪看得非常清楚，一旦检讨事情就没完没了，就等于啊你输了理了。实际上呢，林彪在这个庐山会议上呢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在庐山会议上那个讲话不指名的点张春桥，事先都跟毛打过招呼的，两个人在这个小会议室里面开会前，哎，结果呢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哎，所有的人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包括的话呢四方面军的人，这毛是非常看重的，许世友、陈锡联在林彪讲话之后都上去跟他鞠过手去。毛一看这么多人对中央文革，所以那时候张春桥也好，江青带着张春桥、杨文元8月25号到毛那块儿去紧急求见毛啊，张瑶都下跪啊，大哭啊，据说把毛的那个裤腿都 枯湿了都啊。周的本意的时候呢，希望毛林呢俩不要那个，就是缓和下之后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搞这个经济建设。但是呢，毛的时候的话呢，那已经决心要跟林彪要分道扬镳了。
1971年9月13日，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儿子林立果在内的八男一女全部丧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也被他亲手打倒了。
在林彪出事以后，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林彪子女呢，实际上就剩一个林豆豆、林立恒啊，林立果呢已经一块儿摔死了。对林立恒这个待遇上呢，前后是有一个这个变化。开始的时候呢，林立恒是住在玉泉山，而且呢，中央文件说他是立了功的，
对，
但是非常快的把他就连审查。林立恒呢，最后压力大情况，最后呢，那也就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这句话也我觉得也比较要害的话。
嗯，
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你想大家全知道嘛，这个叶群呢指代谁，那都很清楚了。
嗯，
所以说林立恒的这个处境就是大坏了。那么林立恒在这过程中呢，给毛专门给毛写过信，要求跟毛面谈。
嗯，
毛把这封信呢就批给了周，所以周一见林立恒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你个小孩子家胡乱写什么呢，我都看不懂。你说那个林说毛的黑话，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周看不懂，听不懂。他说他听不懂。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的另一重要事件，这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的复出，按照官方的说法，
嗯，
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
嗯，
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呢，邓的复出是毛用邓来制衡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后呢，这个周的这个势力呢在上升，而且掌握实际权力，而毛身体又不行了。毛考虑的话呢，制衡周最好的就是邓。
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却网开一面。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在另外几个场合，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为日后重新启用邓埋下伏笔。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周恩来事先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他们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被称为将军楼。邓小平在1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于是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要毛泽东的亲信季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毛的如意算盘呢，是想用，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进而呢又想用邓来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这当然主要是在周这个病重之后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的话呢，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非常快的，周邓两个人呢就成为一个盟友了。为什么成为盟友呢？我相信也跟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啊有关。因为林彪事件之后呢，那时候是江青这一派呢一派做大啊，那么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呢就他一个人。邓出来之后，虽然毛是想让这个邓来制衡那周，但是周呢也有意识的做了这个邓的工作。譬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第一次见周，到玉泉山去，周就跟他谈了关于张春桥的问题。张春桥是那个叛徒，主席不让查，这种话呢，按说以我对周的那个这个了解，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的。但是他要看准了人，他讲这话，等于这个话呢，也是跟呢这个邓啊是交心的话，也帮助邓来分析复出以后所面临的这种局面。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也跟江青咄咄逼人有关，不断的对邓发难，结果把邓呢也推到周的那个那一边去。
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江青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个上纲上得非常高了。周这个人是，你要检讨我就去检讨吧。所以毛一看最后也不想最后把周给彻底给那个整垮的，但是毛呢又想通过这个事情呢来敲打周。所以呢毛在选择邓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有深意的。深意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邓，
要考验邓这个对自己的忠诚度。
对，对自己的忠诚度。第二，对周能不能下去手。最后呢邓就讲了那一篇话嘛，总理啊，你这个人呢，这个别人呢跟主席呢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呢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警告他不要夺权，
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
想。
其实这个事情呢对周呢就很冤枉了。周的话呢一辈子他也没有想过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放心不下。但是这个话呢最后的话呢通过邓的嘴里讲出来了，而且呢毛一直在观察着邓，邓是在政局扩大会议中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过程中始终问王海荣，小平同志发言没有？还没有。又问，发言没有？没有。最后听说小平同志 发言了，邓发言了，毛是非常高兴，就等于呢在周邓之间呢打了一个楔子。
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代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周和朱的关系是很好的，朱这个人呢是与世无争啊，而且他是这个资格很老，德高望重啊。周一般的讲也是很那个尊重他的，哎，这个周呢又是这个朱的这个革命这个引路人，哎，当年旅欧的时候呢，周这个介绍这个朱德和这个孙炳文，就是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入的党，所以周跟这个朱的关系是很人，两个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洋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在会上唱主角的呢是林彪，林彪的话呢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还有一个人跳唱的也非常高，陈毅。陈毅讲呢，朱德想黄袍加身，完全是子虚乌有嘛。朱德呢实际上建国以后啊，就长期赋闲在家里面。
周恩来在这个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周跟这个林彪、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给摆进去了。
嗯，
我在历史上我就一直是反毛。反毛的话呢，你朱德历史上你错误也那个非常多。哎，你也是多次那个反过毛。哎，你是中央的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这个话分量也很重，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个乱七八糟，你就可以看到中共真正高层政治生活是个什么样，完全是个政治上非常的这个残酷。人性啊完全没有了。其实呢，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也要指着彼此怎么样讲，哎，你是中央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共产党里面讲党性啊就没办法讲人性。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先发难。
陈毅在这个大闹怀仁堂，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讲话讲的是最厉害的。陈毅讲到延安整风影射林彪，而且呢提到延安整风涉及毛。延安整风的时候呢，是他们这些人最拥护毛主席，刘、邓、彭、博，啊，现在历史证明那个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总理啊，你就是挨整的呀。总理就不吭声就。事后，张春桥和王丽两个人向毛去汇报，他们对了笔记之后向毛去汇报打倒怀仁堂过程。 毛一开始听呢像听笑话似的，脸上还有笑容呢。但是王立注意到，就是当陈毅讲到严整风的时候，
严整风
毛的脸子变了，所以最后毛的话呢大怒啊，用江青的话讲叫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啊。就是说的话呢，你们的话还要翻严整风的案，你们把那个王明、把张国焘、把刘少奇都给你请回来。哎，陈毅，你当文革小组那个组长，林彪，我跟林彪重新上山那个打游击去。
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很深了。
两个人呢，早在红军时期就共事。建国之后呢，这个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是周恩来的这个左膀右臂。而呢，陈毅的话呢是个性情中人，啊，豪帅，哎，这个说话也幽默，因此呢，周很喜欢他这个个性。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时候采访过一些周的一些老秘书，说在国务院的一些副总理里面，就是陈毅跟周走动的近，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到这个西华厅就串门去了，招呼也不打，像别的人。进这个西华厅啊，还都事先要打一个招呼。陈毅就经常就是跺着步自己就过来了，就，所以呢，两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毛呢对整陈毅呢，并不是像对贺龙、对刘少奇、对彭真，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给他剪除的。毛那时候又缓和了，这不是六七年二月份吗？六七年五月一号的时候呢，又让陈毅他们上那个天安门了，哎，要表示这个团结吧。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陈毅在中国外交部受到批判，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即一批二保。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当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也勇气十足。
毛自己说的就很那个清楚，当面跟周讲，点名了，陈毅一到啊，你也就差不多了。
嗯，
所以在六七年夏的时候，周的话呢是为了保陈的话呢而苦战。周知道他跟陈毅之间的关系是一损俱损，哎，保陈毅就是保自己。因此呢，周甚至于讲出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要冲那个人民大会堂揪陈毅的时候，就外交部那造反派讲，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你们要冲的话，从我身上踏过去。
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波三折。在文革前，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与林彪不和。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却在林彪之下。文革之初，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帮过他的大忙，延安时代，毛泽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贺龙也曾力排众议，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当年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毛一开始呢，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所以曾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个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并不想真正的打倒贺龙，他是说，如果你和林彪搞好关系的话，我可以一起再用你。
对，结果两个人谈崩了。谈崩了之后的话呢，毛那时候就一个选择了。你是林彪还是贺龙？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 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1966年底，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为中共领导人修建的别墅新六所去休息。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就当时形势所迫。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毛的态度那就开始变了。当周看到这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他也开始保持这个距离了。
中国的官史普遍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周恩来主动的保护了贺龙，贺龙呢跑到这个中南海周恩来的西花厅去避难，周恩来呢把他主动的给藏到那个地方，避免他被冲击。这个事实是这样吗？
恰恰相反，这个贺龙到中南海西花厅去是不请自来，贺龙被造王派揪的是东躲西藏，在新六所也救不了，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等着你们去救我去吧。结果他们两个人坐着车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在反地路，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薛明说，你看看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咱们去，咱们要是回家也给总理要底下打个招呼吧，就这么着去了。所以说是不请自来呀。
嗯，
到了手里面之后，周当时不在家，周的秘书周家鼎在，马上跟周的报告。周一看，既然来了，那就在这住下来吧。所以在贺龙住下来这个过程中呢，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颖超，
嗯，
对贺龙夫妻是嘘寒问暖，但是政治上绝不谈，
嗯，
任何话题。
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根据中国官史的说法，他是把他送出去了，送到西山去军队里边去保护起来了，这是事实吗？
对， 对。林彪那时候呢也给周去打电话去，让周交人。在这种情况下，周就代表中央和李富春一块儿找贺龙谈话，等于就是宣布对贺龙隔离审查。话说的比较委婉，我呀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那是军委前址。
嗯，
啊，送你到那儿去休养一段时候，秋天的时候我接你回来。
嗯，
实际上啊，就把他给正式隔离了。开始的时候呢，周还曾经派过杨德中看过。贺龙呢，还真信周这句话，每天在西山那个前址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就看见通向山一条小路，只要上来一辆车呀，就看是不是总理啊
来接我的，
来接他来了。
嗯，
结果就到了这个秋天，也就是1967年的秋天，实际上呢，贺龙呢已经被正式立案审查。
1967年9月，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
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对，
嗯。
因为呢，周的曾经兼任的话呢，这个贺龙的这个专案审查组的那个组长，
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写下了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周呢，对贺龙的问题呢，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时保中弃。开始是保的，后来弃了。那么这个同样的情况，他是看毛的脸色。
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毛泽东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听了，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他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呀。”他不仅亲自致悼词，而且据说向贺龙的遗像一连鞠躬七次，还哭着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
薛明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这个呢也跟王冠美情况那是一样，开始刚一出来啊，
嗯，
以为这就是林彪啊四人帮啊迫害的，
嗯，
后来聊情况多了之后啊，知道周在这里面扮演这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呀，
嗯，
所以呢薛明后来对周也是有非议的。薛明在这个文革之后啊，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材料，就是讲他当年跟贺龙怎么样子被迫害的，
嗯，
流传的非常广。其中讲的什么呢，贺龙那时候连因为在山上啊水上不去啊，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这个雨水喝，
嗯，
而且呢吃饭的话呢营养也严重不足，所以贺龙是个糖尿病人，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就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呢恶化，走走路就倒地下呕吐。结果在最后的时候，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人，还给他打血糖，就这么样的死的。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
嗯，
哎，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的人思想、生活、这个身体情况。
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景，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不是所有。但是基本应该知道的，周在文革中啊，不是什么人都帮，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呢，他要看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于包括康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这个平衡点，他去保人去。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不吭声了。
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被周恩来保下来的事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高岗、陈伯达等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或遭到清洗迫害，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始终大权在握，全身而退。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这个小时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也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新的美语例语，贝是什么意思呢？贝贝贝贝，宝贝 ，You got a 贝？你有贝吗？Do I have what？ 我有什么 ？It's a new way to ask if you have a significant other， 是一种新的问你有没有男女朋友的方式。Oh, that's cool. No, I don't have a bae. Oh, 这么 cool. 但是我没有 bae. Something is bae. Something is bae. Something is bae. 超级喜欢 I do. Coffee is bae. 我有咖啡是我的 bae. What? What is this bae you keep talking about? And how can coffee be your significant other?什么你一直说的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啊咖啡怎么能说是你的男朋友呢杯 is also a new way to say you really like something 杯可以表示你特别喜欢某个东西 Sunglasses are 杯我特别喜欢太阳镜 Shoes are 杯我特别喜欢鞋 Banana is 杯我特别喜欢香蕉 杯Wow, you have a lot of bays. 哇，你喜欢的东西很多啊。Before anyone else. Before anyone else. Before anyone else. 最优先的人。It's also known for being an acronym for before anyone else. So your bae is someone you like the most. Your BFF, your best friend forever. Your bae.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bae?What is bae to you? Is it coffee, a banana, or shoes? Okay, bye-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一步一步来 ,little by little, little by little, little by little, 一步一步来。I am never going to finish baking these cupcakes.I've never done this before. 我永远都做不完这些杯子蛋糕，我从来没这么做过。Just focus, and little by little, you will figure it out. 集中注意力，一步一步来，你一定能弄明白。One step at a time. One step at a time. One step at a time. 每次一小步。Go one step at a time. Mix the cupcakes, bake them, and then top them with icing.So easy! 每次一小步，把原料搅拌好，烤出来，然后上糖霜，很容易啊。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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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力。I know how to make cupcakes, but I've never made 100 at a time before. Ugh!我知道怎么做杯子蛋糕，但是我从来没有一次烤一百个。Wow! That is going to take some perseverance. You can do it! 天哪，那是得靠耐力了。你能行的，耶！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the perseverance to learn English little by little? 好，拜拜。
好的，以上呢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联合主持的海峡论坛，别走开，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3月22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届满周年，今晚海峡论坛要和你一同回顾与省思，看看这一年来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未来又要朝什么方向前进？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也门方面，美国星期六从也门撤出了所有人员。星期五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首都萨那的两座清真寺炸死了至少137人。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声明说，由于也门安全局势恶化，对那里的人员进行临时的调整。美国有一支大约100人的特种部队一直部署在也门南方的阿纳德空军基地。美国那个基地发动对也门境内基地组织的无人机袭击。美国国务院说呢，美国将继续密切监视来自也门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在也门具有足以应对威胁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召开也门问题的紧急会议。中国、日本和韩国星期六在首尔举行外长会议，讨论了缓和因为领土和历史争端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等问题。三国外长在会后发表的新闻稿中称，将为尽早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而继续努力。此外呢，在敏感的历史问题上，联合新闻稿还说，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那么，这是三国外长2012年4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谈。巴基斯坦军方说，在和阿富汗交界的山区发生了激烈战斗，至少80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和7名政府军丧生。战斗发生在反政府武装活动频繁的开伯尔部落地区的提拉山谷。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巴杰瓦少将说，反恐行动取得了稳固的进展。那么代号呢，开伯尔二号行动的目标是要肃清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地区。巴基斯坦官员说，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些激进分子在开伯尔地区发起了联合攻击行动。巴基斯坦政府军的飞机两天以来对该地区怀疑是激进分子目标的地点进行了轰炸。朝鲜方面，朝鲜军方威胁要击落韩国活动人士计划放飞穿越戒备森严的南北交界线的气球。气球呢，将运送10000张好莱坞电影采访的 DVD 光盘。韩国活动人士说，他们计划3月26号放气球，把这部电影的 DVD 和50万张的传单经过非军事区上空送到朝鲜。那么，朝鲜官方的朝中社称，这个放飞气球的计划等同于事实上的宣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病情星期天进一步恶化。那么，新加坡总理公署官方网站呢，星期天发表的一份简短的新闻公告说，李光耀先生在今天是进一步虚弱。该网站几乎每天都更新李光耀的病情。现任总理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上午呢是前往新加坡中央医院探望父亲。大批的新加坡民众在医院外是献上鲜花，并留下了很多的祝福的字条、卡片、横幅和各式礼物。91岁的李光耀入院超过6个星期。3月22号呢是世界水日，联合国将今年的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有关报告说，世界上有7亿多人没有办法得到清洁的饮用水。在中国呢，和空气污染问题一样，水污染问题也是面临严重的挑战。那么有报道援引地质调查局的官员话说，中国城市90%的地下水呢已经被污染，其中2%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球要闻。
台湾太阳花运动届满一周年，各界省思得与失，这场运动带来哪些改变，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政商风暴席卷两岸，大老虎连番落马，红顶商人也得交棒，如何看透钱与权的生死交易，建立健康新型的两岸政商关系？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2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届满一周年，马英九政府强调要全民团结，并提出青年政策。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将积极与社会力量结合，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他的脸书上说，太阳花运动一周年让他突然想起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他说年复一年，纪念的意义似乎随着时空和情境物换星移。朱立伦也期许愤怒的青年能够转化成台湾前进的动力。究竟太阳花运动为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带来了哪些改变？曾经绽放的灿烂又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剖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话题呢也是跟前半场有所关联的，就是大陆目前这个打贪反腐呢非常的盛行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风气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交流。此外呢，大陆方面最近也希望朝这个台湾的三中一清来努力，也就是所谓的中南部群众、中小企业还有中产阶级。那么这是三中，那么一清呢就是青年，刚刚青年这方面呢东宁已经介绍了很多了。那么究竟这个大陆的打贪反腐以及他们对于三中一清的这个拉拢政策，是不是会对台湾在太阳花运动之后的一些两岸关系起到一些补救修补的措施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些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经营管理系的助理教授彭思周。彭教授到节目当中。彭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欢迎彭思周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彭思周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彭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要先带大家回顾一年前的太阳花运动。2014年3月18号，由于马英九政府处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方式引发不满，约有200名学生和活动人士冲进立法院抗议。抗议学生占领台湾的立法院长达24天，期间还有一些参与者转而冲击行政院，与维持秩序的警方爆发了冲突。抗议学生在4月10号发表转守为攻、出关播种的声明之后撤出立法院。不过这场运动已经为接下来台湾政局以及两岸的关系造成了影响。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些这个最新的民调。根据台湾媒体联合报的最新民调显示，有35%的台湾民众支持学生当时占领立法院的行动，46%的民众对此表达反对，有20%没有意见。而对于学生当时试图攻占行政院的行动，则是有74%的民众不认同，只有13%的人表示支持。至于行政院当时驱离群众的手段合一性呢，民众们的意见分歧，赞成和反对的比例各占44%和41%。而被问到了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民众们的看法不一哦。有26%认为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正面的影响，有23%觉得产生了负面的影响，33%认为没有影响，19%说他们没有意见。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方面呢，有47%的民众肯定太阳花运动为台湾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30%觉得留下了负面的影响，10%觉得没有影响，13%觉得没有意见。此外，有64%的民众认为台湾社会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啊，确实更重视了年轻世代的意见，但是也有23%的人认为说并没有比较重视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就是去年太阳花运动撼动了台湾社会，不过事隔一年调查发现，只有43%的民众还记得当初学运是因为反服贸这个议题而起的，有57%忘了起因。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跟我们从这个民调数字来解读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民众在一年之后回顾太阳花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呢？
对，而且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也讲到那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仁先生讲到说，想到八九年民运，
是，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年前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红三军运动一样啊、就是很可能人民的怒火激到一个点上要爆发，然后呢这些领导的人其实只是那个爆发点啊、那以目前来看呢，其实每个运动都类似，就是说很多太阳花学运的其中的一些领导人，很多人还活在当下，就是去年的那个时候，那绝大多数参加的人很可能参加过以后他也慢慢淡忘了，那一般的民众呢，很可能就像很多人都已经忘了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只知道好像发生过一件事，
57%忘记了。
对，那我其实，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他有参与的啊、他还真的还在那边找到底谁要负责，还有少数几个人在这边。但是还有一个现象蛮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因为去年这个九合一选举的关系啊、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有一些参加的人是不是他事先就有这种政治的企图啊、然后呢看得出来他们学运很早就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到尾巴就已经在开始分裂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同，所以这个蛮值得观察的，就我想我们待会还可以很多地方可以讨论。
好的，感谢赵伟武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彭思周彭教授。刚才我们前面也听到了，这个朱立伦认为说这个运动呢年复一年可能纪念的意义都会随着这个时空跟情境物换心理哦。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有出现一股逆潮，还是说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彭教授。
是的，我觉得哈，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这个太阳花运动在整个两岸关系前进的历史上面的意义哈，它的确是一个分水岭，不管是对台湾或对大陆，对大陆而言呢，它更加强了哈这个三中一清政策的延续，它把这个台湾青年人的意见，因为台湾的青年代表的就是台湾的未来，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呢，基本上它有哈就是说在政策上面做一些调整，那同时呢也为预先呢为2016的可能产生的变化，它要预先做一些准备。我想呢，这是大陆方面在太阳花运动里面哦，在两岸关系上面做的一个调整，然后在对台湾方面呢，主要的是台湾在这个新的世代的声音呢开始受到真正的重视，因为这整个太阳花运动呢，它如果说连着九合一甚至于香港的雨伞革命来看呢，它彻底的改变了整个台湾政治上面的一个生态，也就是说在那个柯P柯P的现象呢，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那个就是说单一现象的发生，它是多个因素的一个总和，所以说从一个历史上的面的架构来看呢，太阳花运动一定有它的一个意义，然后再从第二个层面来看呢，就是说太阳花运动呢走到这个周年呢，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太阳花运动基本上它所代表的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就是说他对社会呢要掌握话语权的一次的运动，同时呢在整个太阳花运动的里面的各项的立场呢，其中最大的共识就是反黑箱，因为太阳花运动是好几股不同政治立场的势力或者是说政治理念的势力的总结合，但是呢反黑箱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让整个政府的决策更透明，两岸关系、两岸政策的任何的拟定呢，更能够贴近台湾的民意。我相信呢，这个是整个台湾的，就是说民众意识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在这样的一个公约数里面呢，我相信将会进行到底。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彭思周教授。那么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伟不先生，您是否同意有一些台湾的学者认为说这个太阳花运动是两岸关系的一道分水岭啊？您观察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出现哪些变化，是不是有一些倒退呢？您的观察。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台湾刚开始的时候是党对党的，共产党对国民党用这种方式一路走来哦，到接受泛绿的，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看到台湾的民意，当然台湾的因为领导者的自己的无能啦，所以让很多事情本来可以很好解决的，变成搞到今天这个样子，而且这学生的声音呢，代表一个新世代，为什么呢？台湾本来以前就是说在迅速发展经济的时候呢，它的贫富本身还是蛮平均的，所以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你看两岸说中国大陆说我们让利让了半天，让给谁了？为什么老百姓一点都没有感觉？所以你越看越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对这种 很多所谓的买办文化啊，就是说特殊利益集团非常反感，然后再加上在位的人老是以这个总数据来看，他没有看到整个平均，他完全去忽视老百姓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呢，自从马英九总统执政以后，他所谓的用22K 去，反而造成了一个现象，就变成所有的那个公司行号不愿意超过22K 去雇新的人，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不去解决，而且尤其是两岸这种非常敏感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这运作，居然你会莫名其妙的黑箱就来处理了，让大家非常的愤怒啊。那我想就是说，如果说换一个领导人的一个比较明智的领导人，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而且一个领导人连自己的党都没办法处理好，你看这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的分裂而造成其他的势力，对不对？太阳花如果不是立法院里面立法院院长在那边幕后支持，再加上反对党在那边，怎么可能会闹得起来？所以这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呢，起码呢，中国大陆听到了这一部反对的声音，而也喊出了两个新口号。除了这个三中一亲以外，你看他现在九二共识慢慢现在常常在讲什么两岸一家亲，这代表什么？他也在慢慢的转型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说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现象了。
好的，感谢赵慧平先生。除了两岸关系变化之外，当然我们要很密切关注台湾内部过去这一年的变化，相信这也是北京非常关注的。我想请教彭思周教授的是，除了这个蓝绿的政治板块出现剧烈变化之外，有人也观察到台湾的统独光谱也出现变化，因为这一年来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的民意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台独的意识有高涨的趋势呢？彭教授。
我个人齁对于现在的台独有不同的一个解读啦，就是说对于台湾独立而言的话，应该来讲就是话，现在呢在很多的这个数据跟民调上面，它是把拥有台湾主体意识的年轻人或是一个群众呢也把它放进去了。换句话说呢，对于这个是否呢主张台湾独立，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呢它是主张就是说台湾主体意识，而台湾主体意识呢就已经体现在现有的状态中了。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说，在这个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上面，好，怎么样分配才能够做得更公平？所以我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赞同哈那个赵惠普哈赵教授哈他刚刚讲的，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大中国大陆让利的过程，以至于台湾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上面，现在年轻人或者是说甚至于有极大的一群台湾民众呢认为。政治什么叫做政治？就是利益要重新分配，也就是说在这一块里面呢，过去呢掌握台湾政治上的话语权或者是说社会经济的分配权，总是那几个老面孔，总是那几个太阳，总是那几个月亮，好像没有那几个太阳，台湾就没有人可以这个出来当家做主了。然后当我们看到在国际上面，奥地利出现了28岁的外交部长，英国首相卡麦隆才43岁，可是呢出来这个台湾就是说可以选总统，永远就是那几个面孔，所以也是因此哈，就是说台湾社会也累积了一股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会力呢，想要出来就是说做一些事情。那中国大陆也看到了，所以说中国大陆现在北京政府在对台的沟通方面呢，基本上他也开始区分了三个管道，一个是政府对政府，一个是政党对政党。这个政党里面，他也不排除加入了民进党，以至于哈其他的台湾的力量，然后另外第三个就是民间对民间，所以说整个哈，就是说在两岸当中呢，太阳花运动之后后期的这个整个影响呢，可以说是合纵连横又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说将来面对哈整个台湾内部哈整个经济的社会利益的分配呢，我相信呢借由2016的选举之后呢，会有一番哈重新的一个看法跟分配出来。
好的，感谢彭思周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向两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就是刚刚东宁为我们介绍的这个民调数字当中，其实最显著的改变就是认为说，在318学运之后呢，对于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情况改变是最显著最大的。那么 当然就是具体的改变就是在去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这个国民党惨败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么但是好像大家也会预测说，未来其实民进党这个或者是年轻人支持民进党的这个倾向也是会越来越明显。不过似乎我们也可以拿美国来做一个例子，就是像奥巴马他之前也是拉拢了大量的这个青年票，所以才能够这个当选了。不过在这个2008年可以看得出他这个支持率已经有所下降，到了最近其实他的支持率更加的下跌。那他流失最多的一部分反而也是就是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例子当中可以看出，其实年轻人这个热情往往是容易会被政治人物所操纵跟利用的呢？您的看法？
谢谢博弈啊。我想年轻人，因为其实一个中年人、老年人他也年轻过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就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也还记得我们以前的我们以前专注的一些事情。我想有时候年轻人看事情比较单纯啊，一个口号他就可以让启动他的共鸣。但是当你入了这个社会，才发现做一件事情跟喊一件口号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政党政治，尤其是美国这个大选以后呢，奥巴马总统事实上是遭到一些很大的比较挫折感。然后呢，他大力的要推行这个健保，这个就是好像在美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健保这上面，很多人都在说啊，你太操之太急了，因为呢，国家都还没经济还没上正轨，你要推动一个东西是要花大钱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他受到很大的挫折。另外呢，当然美国本身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我这样讲好了，不管你的领袖做得好还是不好，那你最主要的你是一个政治人物嘛，你政治人物就要让所有的老百姓感觉很好。为什么？美国是一个自以为是很非常强大的国家，带领全世界。所以当你在做的很多事情都还不错的时候，尤其美国的经济其实现在凭良心讲来是非常非常的强壮，为什么奥巴马不得人心呢？另外有一批人在解说，我觉得也值得参考的，就是说，因为奥巴马在处理中东事情，在处理这个伊斯兰国的事情，让美国人觉得有点挫折。为什么？美国人都喜欢美，有人讲说美国就是一个牛仔国家 cowboy， 他就是这种比较这个很直接性的英雄性的。突然之间，你让这种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哎，我们好像在世界上领导的地位被人家挑战了，你也没处理得很好。所以这我觉得当个领导者还挺难的啊，就是说不但是要搞好经济，还要让人家感觉好，还要让那个对方敌对手也不要对你太敌对。所以这个政治人物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因为他很热情，他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些，所以常常一个口号就起来。但是你看看在台湾发生过这么多事情，从这个野百合开始啊，到红三军，到现在的太阳花，你看为什么那么迅速凋零，就是说它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是呢，它发泄完了以后呢，它又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方式可以来带领它导向，然后呢，到后来又不得不走到这种政党政治。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在尤其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台湾跟很多正常的民主国家最大不同的是什么？是它有一个国家主权认同的问题嘛？所以我刚刚当然彭教授讲的这个我非常赞同，就是说很多年轻人的一代是有台湾主权意识，但是呢希望中国大陆的领导者来了解，就是说台湾主权意识并不等于台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不要动不动什么跟你不同意见就叫台独。 no， 台湾主权意识这在台湾生长，在台湾生台湾长大的小孩子里面，他当然对台湾是一个主体有一种认同，但中国的两岸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情绪，然后呢理解到？当然，我现在看到很好，就是政党对政党了以后呢，变成这个变成民众对民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改变。所以我希望两岸还是正面向这个发展，尤其九二共识当变成一个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议题的时候，两岸一家亲就跳出来，我觉得很好嘛。 哦，谢谢博弈。嗯，
是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那个彭思周教授，就是还是想请教您，就是这个318学运，对于这个台湾内部政情的影响。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当先前这个马总统在第一次当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得票率跟得票数都创了这个台湾的总统直选以来的这个新纪录啊。
是，
谁想到就八年以后，他可以说是这个民调就是直落这样子。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钟摆好像要摆到民进党那一边去了，但是未来民进党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拿到权力而变成权力的傲慢，也可能会走向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曾经这个陈水扁总统也走过，也是这个样子，那马英九总统也走过，也是这个样子。未来假设如果是蔡英文的话，会不会也是变成这种权力的堕落？那么此外也有人说，这个太阳花学运造就了一批跟民进党走得很近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出来想要参选。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比方说陈维廷啦，或者是一些当时这个医师团的医师一出来也是被检视得很严重，也是有的也是中箭落马，没有办法参选。那些黑底都被挖出来之后，他也是没有办法参选。所以一定是就是跟太阳花运动或者是跟民进党沾边的人，他就会在这个运动当中得利，或者是说他会得到一定的政治利益。
哎，是，我首先呢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任何一个在野党，任何国家都一样，都必定会集结所有的社会力量，所有站在执政党对立面的资源呢，来对抗执政党。然后对于在野党来讲，他唯一的一个天职就是跟执政党对抗，并且有朝一日要取得政权，这是他的目标。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来探讨民进党跟学运之间的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到底是民进党跟着学运走，还是呢学运跟着民进党走，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以太阳花运动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一批年轻人是站在民进党的前面的，也就是说他引领的这个民众反黑箱的潮流呢，是站在民进党的前面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最大的正当性，就是理念，还有就是正义的正当性。在这一块里面，他们并没有跟任何的政治团体挂钩，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率是很高的。那至于说博弈刚刚讲的哈，就是说任何的人如果说想要出来竞选公职，他必定要接受这个社会的检验，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你要出来江湖上面混的话，你有些成本就是要付的。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呢，就是说也跟大家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这个是所有民主国家正常的一个程序。那另外呢，在整个未来2016年呢，民进党是很有机会可以取得政权，但是是不是必然可以取得呢，这个不知道。而且呢，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讲，尤其是台湾现在走的是跟老美一样的两党政治的路线，那在两党政治的路线里面呢，基本上每党政党轮替的执政呢，必然成为一个常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台湾要走出自己民主的特色呢，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从太阳花运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整个制衡政治的一个权力里面，除了行政、立法、司法还有媒体之外呢，我们又新建看到了一个叫做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路线。所以说我相信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呢，台湾是有机会呢可以走出来一条呢，就是说相对呢，就是说未来在整个民主沟通跟政治决策的程序上面呢，会走向比较良性循环的一个程序。那最后呢，对于民进党而言呢，当然他的两岸政策也是呢现在所有的人齁在检视他未来在2016取得政权的一个焦点。但是我们看到齁，目前为止呢并不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两岸政策出来。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呢，正如华盛顿的嘉宾赵惠普赵教授讲的齁，他们提出两岸一家亲，然后最近也提到两岸的民族要有一个心灵上的契合度。那这个代表呢，他们并没有所谓集统的一个意识跟企图心。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认为就是说台湾呢是有时间，两岸是有时间呢来进行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的，并没有那么悲观。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多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太阳花运动一周年的看法和一些想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山东的邹先生。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讲。
喂，大家好。
你好。
这几天我看了，喂，你好，我看了这个马政府对于太阳花学运的一些评价，也看了近段时间比较热议的朱习会。
嗯，
我觉得两岸政府都没有对318这个运动正确的认识到两地关系的重点，仍然试图就是以两地政府的意志来决定这两地关系。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我觉得。因为如果没有民意的支持，即便是国民党政府像梁振英政府一样唯中共是马首是瞻，两地关系也不会有根本的这种改善，因为民意在这里。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山东的邹先生。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啊，就是两岸关系除了由两边的这个当局来做决定之外，事实上民意可能也有参与扮演一定的角色，在未来两岸关系当中，您觉得台湾的民意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吗？赵惠普先生，
台湾的民意当然起到作用，为什么？因为台湾它是一个毕竟是演几十年演变来的一个这种民主政治啊，那它也有立法司法是分开的。另外，它台湾的媒体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活泼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太活泼了，因为它好像美国他自己都有内部他们媒体之间自己的节制，在台湾好像这个好像比较差一点。但是你说那台湾的民意当然会反出来，你看可以包围总统府、包围国会都有。那问题是中国的民意谁来调查？这就很难，因为中国很多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就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然后呢？你说中国的民意我都很难讲，我都不太清楚到底谁代表民意呢？所以呢当然这个为什么要有政府？因为政府还是有一些人长期的在知道很多细节啊，知道整个国家的运作，所以呢民意当然很重要做参考，但是但民意在台湾这种民主的社会可以给一个执政党一种压力让他去做。那中国大陆呢，因为毕竟是一党专政，所以我觉得政府跟政府中间的对谈你还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就是这个样子。
延续这个继续请教彭斯都教授，如果台湾的民意一定要发挥一定的牵制或制衡的力量的话，我们怎么看目前两岸关系所面临的一个瓶颈？看到这个服贸还卡在立法院，两岸监督条例这个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通过，你怎么看目前两岸所面临一个停滞不前的情况？民意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话，对两岸关系又会造成多大一个牵制呢？彭斯都教授，
是台湾的民意要发挥它的最重要最具体的效率，就是透过选票。那目前为止呢，所有的这个decision maker， 就是说两岸呢可以做决定决策权的人呢，其实呢都在等待就是说目前2016年之后台湾选举的结果。因为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太阳花学运跟九合一选举之后呢，北京政府的态度呢有了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呢，他从三中政策再加上一清，就是说要听台湾青年人的声音。三中里面，他强调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下阶层。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就是说，整个台湾政府的结构里面，就在四年一次的选举。然后在这个选举里面呢，整个一人一票的等票制里面，他必须要照顾到这一些过去在两岸利益分配上面没有照顾到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张志军张主任，他去做那个虱目鱼的气作，去关心中南部的那个水果的那个种水果的果农是不是真的有订单下到他家去了。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意在台湾绝对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的。只是说这个作用呢，对于两岸关系来讲的话，就诚如主持人刚刚讲的，不管是服贸还是两岸监督条例的这些，对，这些呢还搁置在那边。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整个就是这个条例的话，总有一天是会通过的。重点是在于它通过的程序是否符合正义，因为对于民众来讲的话，它这关系到的是整个就是说台湾政府主权在整个运作上面呢，它必须兼顾到整个程序的正义，才可以保护到台湾呢民众的利益，也就是可以进阶到台湾主体的意识，是不是呢？可以受到一定的尊重。
好，谢谢彭教授，很快再接听一个电话，河北的刘先生您好，抓紧时间，刘先生请讲。 哦，好的，不好意思，那我们就上半场时间也有限，我就请两位来宾哦，跟我们做一个上半场的一个小结。其实刚才彭教授感觉上好像是因为台湾的民意还是要回归到选票，难道说这四年后不是明年的这个2016总统大选还是回归到一个解答吗？我想请两位来宾哦，针对这个台湾的未来要如何走，两岸关系如何定义，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好，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啊，台湾是这样子，就是说台湾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地方啊。第一个呢，很多很少看到一个国家对这个整个国家都不认同。但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两岸虽然好像我们年轻人发了声音要卡这个服贸，但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台湾呢已经这个参加这个世界组织都已经落后了。那台湾最大的竞争者是南韩。那么南韩都已经跟美国签了FTA， 然后呢台湾还排在后面，然后甚至于呢连那个韩国跟中国大陆都签了免税了，所以台湾的东西将来要进到中国大陆都要多付好像7%的这个税，这个对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年轻人有时候想的事情也蛮简单，但为什么那些执政者他要有那么用强烈的意志要来这个推呢？就是因为真正在做事的人知道这后面的挑战非常大。如果台湾现在时间没有抓对，方向没有抓对的话，台湾很可能就一下子就下去，再也不容易再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去深省的事情，是为什么这些大人都这样子做呢？是他一定要故意吗？其实不是的，因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在这个地方。如果台湾连个最基本的经济都没有，你不要22K， 将来15K 的可能都拿不到了，那怎么办呢？
台湾的经济未来怎么走，也是这次运动引发一个很大的省思啊。台北的冯世洲教授给我们做个简单总结。
是我简单的来报告哈，就是说对于太阳花运动来讲的话，它刚刚我有提到哈，反黑箱就是说希望可以建立一个透明的决策机制，这是最大的公约数。然后对于服贸呢，它反对的是它的程序，并不一定是说是它的主体，它的实质的内容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这一块里面呢，刚好也可以让我们台湾可以省思一下，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自由贸易的这个议题里面呢，对台湾的重要性，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认同哈，包含那个刚刚的赵惠普赵老师。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相信呢有助于未来哈，在整个决策上面呢更清晰更透明。但是在这中间呢，这是必须要付出的阵痛。
好的，感谢彭教授。那么有关于太阳花运动一周年的省思，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继续分析北京当局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对台工作锁定三中一清，两岸之间的政商关系是否面临转型。此外，在两岸强力整肃政商关系的大形势之下，大老虎和红顶商人们的命运又凸显出了哪些严重的问题。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8，马上进入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过去一年来，两岸不约而同的强力整顿政商关系，在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之下，大老虎连番落马入闸，两岸之间曾经呼风唤雨的红顶商人们也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一一交棒，还有高票当选新官上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借名气可用向财团宣战，一时之间政商风暴席卷两岸，过程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惊涛骇浪。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过去这一年两岸当然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这个反贪揭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对岸大老虎是人人喊打，在台湾这边的所谓的红顶商人或我们讲买办利益集团还有这个财团也是人人喊打，当然这两岸的做法理由对象都不相同，跟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
好，那我先讲台湾好了因为台湾这个柯P的现象大家好像就是老百姓就是心头有一股气嘛，就希望有人可以这样子这个非常直接了当的就这样喊出来，但是这100天已经快到了百日新政，你也看到他犯了非常非常多的错误错到后来连他在国外的儿子女儿都回去叫他爸爸说请柯P住嘴好不好，因为这个很显然他犯了非常多的错误，而且呢尤其是他长期的从来没有当过没有执过政也没当过公务员， 然后呢，你看他比如说连续两个对警察局长，不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根本都不知道道理的，就可以叫动不动就要把好像把分局长抓下来，就是代表他多大能力。但是事实上他两次都是错误的，
嗯，
结果他也不拒绝道歉，就代表什么？他心中可能还有一股很大的傲慢，我们还没看到。
嗯，
然后问题是说，他
财团
一上来就把这个打几个五个大题目当做一个很大的政绩，可是打了半天，你也看到他去跟他们财团在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实际的得利，对不对？事实上，在财团那边在谈的时候，他很可能因为他个人的因素啊，可能他自己还那种傲慢，很可能会让台北市政府赔很多钱，因为这个中间是有点实质上不行的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打的几个项目都是 BOT 就是什么，就是说政府有很多空的地方，空的东西他没有钱来做一种发展，他呢就来让他说他就去找财团说你们来投资，所以呢你帮我盖这个东西，所以我把其他利益让给你，所以这是有一个对等关系的，而不是这种实际上那个好像说财团自愿要来的。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巨蛋他现在在强力在打的，前面发包过几次没有人要标啊，为什么？人家才那个商人是要赚钱嘛，你不让人家赚钱，人家想的就是我就不要来嘛。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些东西就是说BOT 拿到跟拿到以后又去改合约，这中间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公务人员又让太多的利，这值得去探讨。但是原则上这种方式跟中国大陆是的红顶商人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是一种比较集权制的哦。那么你要做任何事情，你要官方没有关系，或者你自己没有什么强的背景，你根本不太容易做到的哦。那比如说他有很多中国有很多管制啊，那么这管制里面官方要不要批给你权力，这都是后面很大的斗争，对啊。所以他现在抓的，但是因为中国的关系就是错综复杂哦，然后这里面呢要打老虎是要有相当的这个勇气跟决心，还要有手段的。你可以看得到习近平在打几个大老虎，他如果直接去打老虎，很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你看他怎么做，他抽丝剥茧，他先把你外围的一层一层一层抓起来，然后外围的人被一抓，为了要脱罪就讲更多的事情出来，所以他抓到后来的时候都很准。而且更重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看得出来政治上有几个。第一个呢，因为他打老虎是完全迎合民意，所以他现在等于说，事实上如果说今天中国开放民主选举，我想他也是绝对超过70%以上的票，高票当选。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在中国枪杆子出政权，你也可以看到他把这个军方抓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得军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这样打下去，在中国里面很多外国人在预测，就是说啊，你再抓下去中国不得了了。可是老百姓又不是这样感觉，而且事实上你看到也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两岸有很大的不同的差异。是，
好的，感谢赵惠普的分析，请教台北的彭世周教授。那我们去检视两岸现在大力整顿所谓的政商关系哦，我们可以看到背后似乎都有所谓的政治力在驱动，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台北新任市长柯文哲，他打的都是一些 BOT 案，都是前朝的一些案子。那我们当然知道，在北京的这个习近平，他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领导权力了。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用政治力去驱动的一些整顿政商关系的行动，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习近平要提防老虎反扑，而且这个中共政权可能会陷入一种残局的崩溃状态，您怎么看这种风险呢，洪教授？
是，我想呢，对于任何的这个执政者而言呢，他打贪腐呢，永远是 ROI 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因为在这一块里面呢，可以做到这个速度快，然后收效强，让民众觉得有感。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相信呢，两岸的执政者呢，如果说都在可以在这一块做一些琢磨的话，这个是在政治上面可以取得最好的一个效力，然后在民意上面又可以迅速让民意有感。 是绝对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在整个就是说，哎，风险上面呢，我个人倒是觉得，以中国大陆而言的话，它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打贪呢，来就是说会危及到它本身政权的稳定度，反而是如果没有这些打贪的话，更会影响到它的政权。在这一块里面呢，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是比台湾大的，大的许多。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讲呢，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民主政治没有向往，差别只是说他们现在是在属于经济奇迹正在发生的这一代，所以说他们呢可以在经济上面呢去得到他们的企图心跟表现跟取得他们的资源。那相对于台湾而言的话，现在台湾在这个整个就是说认为在政治利益分配上面的一个公平性，还有一些就是说这种官商结构呢，民众的检视是非常严格的。我记得毛泽东最喜欢看的《水浒传》，柯P呢也喜欢研究毛泽东。在《水浒传》里面，他所描述的一个社会就是钱权跟权的社会，也就是金钱、权力跟拳头的社会。那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尤其是台湾是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柯P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相信呢，在所有选举他的民众里面呢，应该至少到目前为止呢，都会肯定他的动机。
好的，谢谢彭思佑教授。延续彭教授刚刚谈到这个钱与权之间的这种交易来检视两岸关系，我们也知道说太阳花运动之后，事实上对于所谓的这种买办跟利益集团，大家的批评声浪是非常高的，因为都认为说是两岸之间的这个交往的红利没有平均分配给全民，反而都是被少数的集团给垄断跟挟持了。那么你怎么从这个角度去看接下来两岸关系的一个政商关系的转型，尤其是北京现在也帮目标锁定三中一清了，未来这个两岸之间的所谓政商关系是不是要面临一个新的转型？怎么样重塑一个更健康新型的两岸政商关系？
那东尼，我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两岸因为国与国中间是蛮敏感的，所以它变成先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然后再来变成新党也加入，然后呢亲民党，就变成一个整个泛蓝跟共产党的一个交流。完了以后呢，发现这还是不行，因为那个政党又轮替了，对不对？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所以那中国又转型到可以去吸引一些泛绿的啊，甚至于后来就把一些台商变成归类了，在台商里面蓝绿他就不太管了。那一直的这些都好解决，为什么？这些都是特定的政治人物，他有政治资源，台商也有公司，所以这都很好解决。在刚刚讲到这个钱与权的时候，因为他们要赚钱嘛，台湾的就是蛮悲哀的，就是很多政治人物也只看到钱，忘了一件事情，因为你还有对这个人民还有
民众的利益，
对民众还要有交代啊，没有以人民的利益为主。但是对台商来讲更简单了，所有的台商就想赚钱嘛，但你到三中一清就慢慢来，讲起来很简单哦，三中一清叫一个口号，但是你怎么来呢？因为第一个，青年人并没有什么公司啊，你怎么去把你的利益放给他，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当然有办法来解决啊，因为那个台湾的年轻人怎么样可以跟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相结合，这是一个其实这是整个议题可以来讨论的，怎么来做。那中国大陆你是这么开放吗？是这么民主吗？因为很多台商到那边去做生意以后遭遇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潜规则，就各种很奇怪的中国形态式的问题都会产生。那你让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很可能连这种本钱都没有，他再去一次，他本来是好意去的，是不是他将来会更反对你？因为他得到一种很挫败。你中国从中央到底下到县里面有很多政策，你自己中国上面的政策很好，到下面都被扭曲了，为什么？那你觉得三中一清就可以这样直接的挂上来吗？所以我觉得喊出这个口号很简单，但是你中国大陆你怎么去执行？这执行的上面呢，会牵涉到你自己本身内部的很多问题。就是说，将来有机会我们来做一集这个专辑来讲好了。
而且这个题目很大，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题目很大。
不过这三中一确的确，三中一确的确面临很多的考验。我现在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应该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两位来宾的，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彭思洲彭教授，就是关于刚刚这个 两岸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利益、这个利益的大陆觉得让利让很多，但是实际上好像台湾的民众感受不深切。那么先前我们请到一些来宾，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就是这个负责交流的集团他们垄断了这个利益，而使得这个交流的利益没有办法落实到这中下基层的民众上面去啊。那么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他们说，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历年马总统执政以来最好的，这似乎显示没有福茂也没差。那针对这两点，就是说两岸大陆一直觉得让利，但是这个利没有实际的落实下来，以及有学者认为说没有福茂台湾的经济也还可以发展得很好，这两点不知道您怎么看。
首先就第一点而言呢，青年长期处在 22K 的环境里面，那当然没有感觉嘛。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中国大陆他看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呢最起码呢是一个开始。那至于说怎么样具体的落实到青年人的身上呢，它包含的各种就是说更好的创业环境呢，我相信呢也同时刺激了台湾的政府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呢最大的意义就是有一个开始，然后呢青年人的话语权呢受到重视。可是呢怎么样具体落实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呢，我觉得首先呢你要做到的应该是一个立足点的平等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整个年轻人刚刚出社会呢，他的整个起心点呢，我记得比较至于我在20年前刚出道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做中央社的记者就有4万多块的薪水，现在反而是倒退了。所以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我相信呢很多有良心的5年级生、4年级生、3年级生都已经写了一些文章在脸书上了，觉得他们对不起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所有的资源都绑在那里，都绑在他们的身上，这些人要释放出来。那至于说刚刚博弈讲的第二个问题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整个政治的环境上面哦，应该是有机会呢可以哦做一个更良好的一个那个调整的啦。
好，那么东尼，我们是不是先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完全同意嘉宾的观点，也没有多少补充的，我就想说还是要让两岸交流的这个红利啊平均分配到台湾的各个老百姓各界方面啊。谢谢。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另外回到华盛顿，我想从这个透明化的角度来继续请教您哦。大家在两岸都在整顿政商关系，同时事实上如何让政府跟商界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透明化，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如果能够透明化的话，大家这商财团应该能够合理的取得应有的利润，而这个贪腐跟这个所谓的弊端应该也就可以随之迎刃而解。你怎么看这个两岸都应该在这个透明化的部分更加努力呢？
透明化，因为你刚问这主持人问这个问题，我就想到美国有没有到目前有没有透明化？好像也是有一些灰色地带哦。
是。
那么商人要赚钱会不计任何代价的去想办法赚钱。那我在想，就是说在台湾来讲，民主国家呢，这个所谓的为什么美国它这个参众议会它有通过这个选举的这种这个捐款条例啊，叫阳光法案，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么就是说阳光法案就是把你所有的财产摊在阳光之下，所以呢在台湾已经陆续在做了。所以呢在做了之后呢，很多政治人物的财产他也曝光了，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好像对于这个政治捐款是一个敏感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讲难听一点，就是说民主也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为什么？民主呢怎么样让人家选你叫花钱嘛，对不对？花钱谁是不是有一种措施，就是钱越多越容易当选。当然柯P现象是比较特例，但是柯P也就是这一次嘛，他下一次很可能也未必会有这样同样的情形。但是在中国大陆他又不选举，所以那在中国大陆他的问题就比较严峻了，就是说到底这个钱财跟你这个致富的怎么来，那中国大陆怎么去制定一个方式，这个我觉得这中国大陆的挑战可能远远超过这个台湾跟美国啊。所以这个我也无解，因为我觉得我们并不了解中国内部那么多情形。事实上，中国的中央到各地方都是分开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了蛮久，我也想了蛮多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解答这个问题了。
不过的确是两岸的政商关系都要面临一个新的一个瓶颈，或许要重塑一个两岸政商关系才有办法更健康的这个两岸的一个交流哦。不过我刚赵辉鲍普先生刚提到一点，就是年轻人怎么样能够在这整个北京的对台新的关系当中起到一个获得的利益的一个想法，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彭思周教授，因为我们有看到这个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哦，他就对台湾的年轻人就喊话，并且设下这个百亿的基金哦，来吸引台湾的青年到大陆去创业，你认为他这样一个做法能不能对于这个吸引年轻人，或者说改变年轻人台湾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起到一定的作用哦？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等于是这个北京三中一心下当中的一个一环？你怎么看马云对台湾设立基金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我们哈从那个中国大陆提出三中一清的两岸政策之后呢，就陆续呢就感受到的一些大陆的一些文人哈，像刚刚讲的马云或者是雷军呢，都纷纷哈来台呢鼓励台湾年轻人创业。但是呢，我们从实际面来看的话，中国大陆的创业环境呢，相对于台湾呢，的确呢是比较 friendly 的，就是说是最起码它的那个天使投资会比较多，就是 angel 会比较多。那台湾目前的整个经济环境呢，受限于整个制造业的思维，也就是说他们呢在整个就是对于新的文创产业或者在新经济的环境里面，第一不熟悉，第二呢舍不得前期花费的一个成本，第三个呢面对未来的前景呢不是这么看好的时候呢，我看到所有台湾制造业的老板呢，基本上七八成都有一个动作，就是呢，希望可以节制投资，节制投资，然后呢，把资源呢先揽在身边，然后度过寒冬。可是问题是，如果不积极去那个迎向挑战的话，寒冬呢可能永远都不会度过。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创业家，像 FlyMV 像这个是属于那个所谓的众筹，就是网络募资，或者是说在一些比较新兴的产业上面有一些年轻人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政府的补助不管是在文创产业或者是像电影辅导金上面呢，可以呢更均衡的照顾到这一些人。因为就像柯P讲的，你在那个松山文创里面或者在一些政府扶植的文创中心里面看到的似乎都是财团的身影啊，看不到真正需要扶植年轻人的办公室住得进去。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认为在现在今天大家讨论最大的意义就是把问题摊在阳光底下，然后呢希望借由政治力的改变或是一些所有可以冲击体制的方式呢，让整个利益可以得到重新的分配。
好的，博弈。
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剩下节目时间剩下所剩不多，我们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为我们做后半场的这个总结。先请华盛顿的赵惠普先生。
好，谢谢博弈啊。我这样讲，就是说两岸呢从几十年互相不往来的互相污蔑，到现在好不容易这两三年来走了第一步，然后呢慢慢跨入深水区，然后呢在台湾呢老百姓就开始有一点点动作，但是呢原则上呢太阳花学运只是希望台湾不要黑箱作业，把所有的东西摊出来，有一个检视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原则上来讲，我觉得两岸的开始到现在为止非常不容易。那至于明年台湾的领导人会变成什么样，美国呢最近也有常常有一些动作，已经在开始在检验蔡英文。所以呢是不是马政府在最后的这一年多这2015年可以，如果能够，我觉得他只要在这一年中间能够把这个所谓在被检验的议题能够通过，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将来就算走一点倒退路，对台湾的前景跟两岸也会有实质的帮助。谢谢博弈。
彭教授，
是我想呢，太阳花运动呢，在未来的10年之后过来看呢，我相信呢，一定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在两岸关系发展上面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或者是说一个 stone mine 一个里程碑。而且呢，我们希望呢，在整个效益的这个影响跟推展上面呢，对于两岸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呢，是一项正面的。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2016呢，台湾呢，行政、立法、司法之外， 外呢，媒体跟社会运动的这两个，就是说这个监督政府的权力呢，可以呢更为的健全，那两岸的未来会更好。
嗯，好的，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彭思周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带您关心病危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两岸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请您继续锁定 VOA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下个礼拜天每个小时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很谢谢你，谢谢。